好了，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场的那个 webcast。我们这一场 webcast 呢是 Windows Embedded 的从入门到精通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这个课程的话呢，应该是放在更早的一段时间去讲。不过呢，因为我们整个的工作的一个安排，所以说呢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就是把时间呢安排到这个时间。其实呢，在我讲这一场 Windows CE 6.0 R2 的开发的新体验之前呢。包括那个我们微软内部的一些其他的产品专家呀，还有一些 MVP 呢，已经讲了很多关于 Windows CE 的一些话那个开发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讨论了。比如说一些 Windows CE 6.0 R2 的一些新特性，还有呢就是说 CE 那会儿的一些调试，它的效率以及流媒体啊，或者说那个 Camera 的一些驱动程序的开发等等这些话题呢，其实大家前面都已经讲过了。我们的这个课程呢，主要是针对于开发的这样一个实践，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课程呢，就是说，不但是针对于现在已经在做 Windows Embedded 开发的这样一些开发者，而且呢，就是说，只要是您是一个开发者，最好是 Windows 上面的一个开发者，或者说呢，您对像是开发这方面感兴趣的时候，您就可以听我们这个课程。而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 的。它的整个的一个开发的流程，我们今天呢，它所包含的这样一个课程内容呢，主要包含下面几方面，对于可能对于 Windows CE 不太熟悉的朋友呢，我先对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 Windows CE，以及微软呢整个的一个基于嵌入式产品的这样一个产品线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Windows CE 的整个这开发流程，但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开发流程里边不但包含的是我们的应用程序开发，而且包含整个一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定制。还有呢，就是说我如何将一个操作系统下载到我们的这个硬件的开发板里面去，并且进行相应的一些调试，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微软在嵌入式系统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它主要包含三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最左边开始数，它呢叫做 .NET Micro Framework。这个 .NET Micro Framework 呢，它整个是一个运行时的环境，能够呢完全脱离具体的操作系统呢，直接跑在一个裸的这样的一个硬件平台之上。它最低呢所能够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硬件平台呢，最低的这样一个配置是 ARM7，然后不带 MMU 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说很多的一些比较小的这样一个所谓微小化的这样一个设备啊，智能手表啊，还有 MSTV 的这样一个遥控器。以及很多的这样一个健康监护仪，以及这样一个网关设备，这些平台里边呢，我们都可以使用 .NET Micro Framework 这样一个技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应该是 Vista 现在自带的这样的一个笔记本电脑里边，它所包含的一个叫做 SlideShow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呢，它的底层内核呢是基于 .NET Micro Framework 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另外一个比 .NET Micro Framework 稍微要大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平台。但是它本身呢，也是专门是针对于这种便携式的电子设备来做的，比如说smartphone 或者是 PA 的这样一个产品，我们基本上呢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它使用的 CPU 的话呢是这种所谓的经典制用级 CPU，ARM 呀或者 MIPS 等等，然后呢它呢主要的电源是使用的是锂离子电池的这样一个供电，也说呢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携带着它，然后去那个离开我们的办公室或者怎么样。不需要这样一个交流电源，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不同的这样一些便携式嵌入式设备。这个呢，就是我们 Windows CE 6.0它现在所主要所处的这样一个位置。除了智能手机和 PDA 之外呢，还可以用在这种所谓的 PMP 个人的媒体播放器，以及 VoIP 的这样一个电话以及网关设备等等这样一些网关和机顶盒这样一个设备，都是可以使用 Windows CE 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而比我们 Windows CE 还要大一些的一个嵌入式平台呢，就是我们的 Windows XP Embedded 的。Windows XP Embedded 呢，主要是针对于一些使用 PC 架构的，也就是说它使用 S86 的这样一个架构 CPU 的这样的一些设备，然后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专门是适用于不同的这样一个领域的嵌入式产品。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ATM，很多的 ATM 机上使用的都是 XP Embedded 的这样一个系统。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POS 机。然后经常在超市里面购物的人们呢，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使用的这个 POS 机，当然其中呢也可以使用这个 XP Embedded 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最近的话呢，就是6月份的话，Windows XP Embedded 呢，它会出一个新的版本， 这个新的版本呢，它的名称呢会略有变化，它会把这个名称改成呢叫做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也就是说是一个 Windows 嵌入式的这样一个标准版。而我们的 CE 的下一个版本呢，可能要到 FI09 或者更晚一些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而它的名字呢也会变成叫做 Windows Embedded Compact，也就是一个经典版的 Windows Embedded 这样一个操作系统。不过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本质仍然是 CE 和 SP Embedded 没有变化就可以了。这个呢，基本上是我们的这个微软嵌入式系统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布局。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关系，也说我们整个 Windows Embedded 的一个家族，它的这样一个划分。首先需要明确一点的是呢，就是说我们 Windows Embedded 呢，它是一个产品线，而不是某一个单独的产品。它其中呢包含的最重要的两个产品呢，是叫一个是 Windows CE，现在目前最新版本呢是6.0的 R2，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 SP Embedded 的。SP Embedded 呢是在下一个月，也是6月份的话，它会出所谓的Windows SP Embedded 的2.0的这样一个平台，不过名字会变成 Windows Embedded 3.0。然后在这两个具体的产品之下的话呢，我们呢基于这两个产品之上呢，针对于某一种特定的硬件、硬件设备或者某一个特定的应用领域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平台定制。首先的话呢，我们呢使用 Windows CE 这个操作系统呢，专门针对于这个智能手机的设备，然后呢进行了这样一个定制，然后定制出来的这个平台呢，我们就把它叫做 Windows Mobile。其实 Windows Mobile 呢，现在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个呢是 Power PC，另外一个是 Smartphone。然后呢，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呢是 Windows Mobile 其实呢它是基于 Windows CE 操作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呢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嵌入式专门针对于我们的智能手机设备来进行这样一个平台定制，所以从而产生出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平台。而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出现在我们 SPMD 这边。SPMD 呢首先的话呢它是一个组件库，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这样一些硬件的需求，然后将它呢定制成不同的这样一些不同的这样一些版本。其中呢我们专门针对于 POS 机这个平台呢定制了一个专门的版本，我们把这个名字叫做 Windows Embedded for Point of Service， 然后简称呢我们叫做 VPOS。 也说呢我们这个 VPOS 也是专门也是基于 SPMD 这个平台，专门针对于 POS 机这个应用领域，然后定制了这样的一个特殊一个产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 Windows Embedded 一个产品线里边，基本上所包含的一些设备，基本就这些了。但是因为后来的话呢，我们智能手机这个平台呢，它发展的相对而言会比较快一些，而且就是手机这个市场呢，它的整个这个规模也很大。所以说微软呢，在整个一个产品线上将 Windows Embedded 的专门拿出去作为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来进行运作。不过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它在技术上其实呢是基于 Windows CE 这个操作系统的，这点呢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呢这里面会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什么叫做 Windows CE。 Windows CE 呢它是专门适用于这个嵌入式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而且呢就是它主要应用领域在于智能电脑，比如说我们传统所说的 PDA 智能手机 Smartphone，还有呢就是说汽车电子呢，这个呢 Windows CE 呢也有一个专门的版本叫做 Windows Automotive， 以及很多的信息终端，然后等等这样一些信息，那个就是说我们信息采集 PMP 啊之类的这样一些信息终端。其实呢在这一次就是说我们刚刚过去的这样一个大地震里边呢，很多的就是说这种所谓的生命探测仪与生命搜索仪，它的很多的一些终端的设备，比如说它本身是有 sensor 的，然后呢就是感应一些红外啊或者可见光的这样一些 sensor， 而接收这个 sensor 进行处理的这样一个信息终端，很多这种终端呢都是基于 Windows CE 这个操作系统平台之上的。然后这个呢是我们 Windows CE 的很广泛的一个应用领域，也说呢它是可以应用于不同领域的。这里边呢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呢就是说这种不同的应用领域或者不同的硬件产品呢，它本身呢是没有一个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的，不像我们的 PC， 然后它有一个很标准的这样一个架构。所以说我们 Windows CE 为了适应这种不同种的这样的一些硬件平台的标准，所以说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特点，就是说一个组件化，它是一个组件化的，并且呢可以按需定制。我们拿到一个 Windows CE 的话呢，其实相当于我们拿到了一套组件库，它并不是一个成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我们需要进行二次开发，根据我们不同的硬件，然后呢将它定制成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这个过程呢是使用了我们微软的一个产品叫做 Platform Builder 的这样的一个专门使用的一个叫做平台构建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 然后呢，定制出各种各样的针对于不同的硬件产品，定制出各种各样的 Windows CE 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平台。我们一般呢把它称之叫做 OS design，也说呢是操作系统的这样一个设计，或者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它叫白了的话，就把它叫做 platform，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叫 platform builder。而且同时呢，因为这种它需要适用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系统，而且就是说我们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处理器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开发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稍后呢我们可以更详细看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它的一些特点。这个特点呢是 CE6.0 有的，但是呢它并不是 CE6.0 独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些特点呢，其实呢都是我们 CE 以前版本的留下来的。比如说呢，它呢是一个32位的多任务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本身呢它占用的内存呢相对而言会比较少一些，它是一个组件化。前面说过了，我们将整个一个 CE 操作系统分成了2万多个组件，然后呢这个组件的话呢可以任意的去组合，当然它们之间的话呢也会有一定的依赖关系或者一定的传承的这样一个关系，并且呢它是支持这样一个硬实时的这样一个 real time 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它所能够支持的处理器主要包括哪些？一方面就是说 ARM，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嵌入式平台上用的最多的这样一种处理器，还有呢 S86以及 SH4、MIPS 等等这样一些就是嵌入式的这样一些处理器的平台，我们的 Windows CE 的整个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呢都是可以支持的。另外就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国内研发的这样一个龙芯的产品，也是呢就是说能够现在我们 CE6.0 上正常可以跑起来的。并且的话呢，它呢保证了一个 CE 呢保证了就是说在API 这个层面上，或者说在开发的这个层面上，保证了它和 Windows 平台的这样一个兼容性。我们可以在 Windows CE 上使用和 Windows 平台一模一样的 Win32 API， 或者是呢 .NET Compact Framework 以及 MLC ATL 的这样的一些应用程序开发的这样一个框架，帮助我们进行应用程序方面的一个开发。除了其实就是说 Win32 API 我们呢支持的呢是一个 Windows 平台这样一个子集，但是呢它绝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些 API 的函数都是能够在我们 Windows CE 平台上所能够支持的。共享研发计划以及10年支持这样一个策略，这个呢就是我们 CE 的一些简单特点。下面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们 CE6.0 它有哪些新的特性，或者说呢它有哪些不太一样的这样一些地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每个进程呢它的虚拟内存的这样一个空间扩大了。在 Windows CE 5.0 和以前版本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进程它最多拥有32兆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内存空间。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说它申请的内存呢需要超过32兆的怎么办？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 2GB 的这样一个公用的这样一个内存空间，然后呢你可以呢通过这个就是说通过 global 的 memory 那个malloc memory 这样一个 API 函数，然后去分配那个高端的这样一个内存的内存里边的某一个模块。不过呢到了我们 Windows CE 6.0 之后，然后每一个进程空间呢它都可以拥有 2GB 的虚拟内存空间，另外 2GB 呢是被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所使用的。而且呢我们的最多所能够支持这样一个进程数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以前的时候呢我们 Windows CE 平台呢最多可以支持运行32个进程，但是呢到了我们 Windows CE 6.0 之后呢它已经变成了32000个，然后这样的话呢等于是一下子将我们的这样一个可以运行的进程这样一个空间进行了一个相当大的扩展。当然呢这个东西呢还是需要受你的内存以及我们的这个 CPU 的运算能力的这样一个限制的。并不是说它最多支持到32000个我们就一定可以跑起32000个进程来，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然后因为我们最近的这样一个CPU 的就是嵌入式设备的 CPU 的运算能力提高，并且的话呢它的这个内部的存储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存储器的价格呢下降了。比如说 NAND Flash 这样一个价格下降了，就在这样一个硬件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将很多的这样一些功能将它放到 kernel 里面去，然后呢能够保证呢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关键的组件能够很快的运行，而且避免了就是说当我们这些组件运行到了这样一个用户状态的时候呢，我们 CPU 在 kernel 和用户状态之间进行这样一个切换的时候就要浪费很多很多这样一个时间。当然这样的话呢反过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每一个 NK.bin 的这样一个 size 就会变大。不过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 NAND Flash 这样一个价格下降了，我们可以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硬件产品上呢附加更多的 NAND Flash，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解决 Windows CE 的这样一个问题。 啊，我们现在呢是将一些关键的这样一个驱动程序、文件系统，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图形窗口管理界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GWES，将它全都移植到内核里面去。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系统的运行的这样一个性能。这是关于我们 Windows 16.0内核的一个新特性。而对于我们 R2 这个版本来说呢，就是说它的内核 Windows 16.0的内核呢，其实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只不过呢，根据在1年多的这样一个开发之后呢，根据用户的很多的反馈，将一些用户迫切需要的一些功能或者一些组件全都添加到了我们这个 Windows CE 6.0 R2 这样一个版本里面来。然后大家呢可以在网上直接找得到这个Windows CE 6.0 R2 这样一个安装包。使用这个安装包之后呢，你就可以免费的去升级，将你的这样一个 Windows CE 6.0 的开发环境呢升级到我们的 6.0 R2 的这样一个开发环境里面去。核心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的功能呢，它主要是增加了一些新的 BIOS 器，然后呢支持了很多一些不同的这样一个设备。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增加了一个所谓的可安装的这样的一个自体引擎的一个 API，也就是允许呢我们的这个 OEM 厂商，然后呢将自己的一些自体引擎添加到我们的 Windows CE 的这个 Image 里面去。这是一方面的功能增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呢将这个远程桌面的这样一个访问的这样一个协议添加到了我们的 CE 6.0 R2 的这样一个平台里面去。也就是说呢，我们的 CE 6.0呢可以很方便的去通过远程桌面的方式访问一些远程的 server 或者 PC。然后呢就是 IE 浏览器，它的 kernel 呢也发生了变化。它的 kernel 呢是 IE 的6.0的这样一个 kernel。现在我们 Windows CE 上运行的这样的一个 Pulse IE，它的内核其实呢是基于 IE 6.0的，而我们 Windows Mini Player 的内核呢也升级到了7.0的这样一个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说呢，提供了 VoIP 的这样一个开发的组件包，允许呢我们自定义这样一个 VoIP 电话，这些呢都是我们 Windows CE 6.0 R2 的一些新的特性。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体系结构。也说呢，前面我们说过了，就是说呢，它的一部分的应用程序啊，还有一些驱动程序，其实是运行在这样一个用户模式下的。用户模式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相对而言的话呢，它对整个的系统的影响呢会比较小。如果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死掉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应用程序关掉就可以了。所以说除了应用程序之外，我们的 shell 还有呢，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可以拔插的这样的一些驱动设备，然后比如说 SD 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外设的这样一些驱动，它呢是或者说呢是基于 SD 卡接口的这样的一个camera 的一个驱动程序。这驱动程序的话呢，因为它不常用到，需要是它的硬件设备连接之后呢，它才可以用到。所以说呢，我们将这种驱动程序呢，将它放到用户模式里面去。而对于一些关键的一些 kernel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 kernel，然后呢，还有一些文件系统或 GWES，我们通通呢将它放到了内核这样一个模式。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内核需要调用 GWES 或者文件系统的这样一些功能的时候，它不需要再在我们这个内核模式和用户模式之间进行切换了。所以说呢，能够很好的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个一个 CE 6.0的系统的这样一个运算的能力。这是它整个的一个体系的结构。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想开发一个 Windows CE 设备的话，它需要经过的整个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以GPS 为例，当然，首先的话呢，你是需要有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硬件平台的。这个硬件平台的话呢，你可以自己设计，也可以通过 OEM 厂商啊，或者是 ODM 厂商进行购买。购买完成之后呢，除了我们设计好的这样一个硬件的板子之外，它还会给你提供一个相应的叫做 DSP 的这样一个开发包，它就是板级支持包。这个包里边呢，它所包含的一些内容呢，首先呢是 bootloader，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开发板启动的时候，它会用到的一部分源代码，以及相关的一些驱动程序，以及 OL 这一层。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呢，它都是应该开发好的。然后呢，你有了相关的一个开发板，还有呢 BSP 之后，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 platform builder，然后进入整个的一个平台构建的这样一个过程了。这个过程呢，其实呢是由我们 OEM 厂商来做的。首先第一步的话呢，我们呢要根据这个硬件的平台来进行这样一个配置。配置的话呢，就是它会包含我们当前的这个硬件平台里边，它会包含哪些的这样一个组件，它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呢它能包含哪样一些组件。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一个编译和构建的过程，然后将相关的一些组件呢，根据特定的一个 CPU 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个编译。编译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将这个编译好的这个 image 文件，也叫做 nk.bin 的这样一个文件， 下载到我们的目标设备或者我们的开发板里面去。或者是呢，就是如果你当前是没有一个开发板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将这个东西呢下载到你的设备模拟器里边去，也是可以的。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下载完成之后呢，我们呢可以在我们的目标设备或模拟器里边进行运行。运行完成之后，哎，接下来的话呢，运行完成之后呢，哎，我们呢就是可以进行这样一个 debug 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它是和具体硬件是密切相关的。然后呢，我们的 BSP 开发和我们的这个平台定制，往往呢是由 OEM 厂商来做的。可是，经常大家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由于我的这个某种产品呢，它急着上市，然后呢，如果要说我等你的硬件产品全都出来，并且稳定下来之后呢，我再进行这样一个软件开发的时候，可能相对而言呢，就是说它会失掉很多的市场机会。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的 ISV 呢，它迫切是需要有这样一个硬件开发平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 Platform Builder 呢还提供另外的这样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说，依赖于根据你的这个平台定制的过程之中，它所选取的这样一个组件，生成一个相应的这样一个 SDK，就是说生成相应的这样一个软件的开发包。哎，生成这个软件开发包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平台定制的过程，操作系统平台定制这样一个过程，和我们的软件开发的过程呢，将它脱离开来。我们软件的开发呢，只需要使用 Visual Studio 或者是 Embedded Visual C++ 这样的一些像是开发的这样一套开发工具，根据你所提供的，根据 OEM 厂商所提供的这样一个 SDK，然后呢，通过这个 SDK 的这样的一个开发，然后呢，将我们的应用程序呢，能够很快的运行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设备模拟器之上。很快的将它运行到这样一个设备模拟器之上，将它下载到我们的设备模拟器上进行这样一个调试。所以说，等到你的这样一个硬件的设备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将这个已经在设备模拟器里边跑得很好的应用程序，移植到你的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的，不，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硬件设备的这样一个平台之上。所以说呢，我们呢可以就是说，我们的平台定制以及呢我们的一个硬件驱动程序的开发，和我们的 ISV 的开发，或者说和我们的软件应用程序开发呢，是可以并行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极大的节省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开发的这样一个时间。这个呢，就是我们开发整个的一个 Windows CE 设备，它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流程。然后开发环境的话呢，我们现在主要使用的呢是 Visual Studio 2005。Visual Studio 2005呢，它有两个作用，就是说，如果它的 Visual Studio 2005里面呢安装了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CE 6.0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话呢，它是可以作为一个操作系统的设计器出现的。除了我们的 Visual Studio 2005呢可以作为操作系统的这样一个设计器出现之外呢，它本身呢还可以作为一个应用程序开发工具来出现。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使用 MLC ETL 或者 Win32 API 呢开发一个叫做 Native 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呢，它是可以针对于 Windows 某个设备或者 Windows CE 设备的，或者是呢，我们开发一个针对于 .NET Compile Framework 的这样一个托管的应用程序。这个托管应用程序呢，也是可以，哎，也是可以独立运行在我们 Windows CE 平台之上的。只要你的 Windows CE 这个平台呢支持 .NET CF 就可以了。但是在我们应用程序开发之前，你需要预先安装由我们的这个 Platform Builder 定制好的这样一个 SDK。而如果要是你开发的是 Windows 某个应用程序的话呢，就不需要由我们的 Platform Builder 定制了。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定制工作呢是由微软呢已经提前做好的。您只需要下载一个 Windows Embedded 相关的这样一个 SDK，就可以进行相应开发了。Embedded Visual C++ 呢是另外的一种免费的开发工具，它的历史呢也非常古老了。从 Windows CE 3.0开始呢，我们的 Embedded Visual C++ 就已经可以支持在 Windows CE 平台上的这样一些应用程序开发了。不过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呢，它支持的是这种 Native 开发，我们使用这个CSC 或者 C++ 的语言开发 MLC 或者 ETL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这个呢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说你想去做一些 OS 底站，或者说呢就是说操作系统层面的这样一些定制的工作的话呢，就必须使用到我们的这个 Platform Builder 了。Platform Builder 呢主要是由我们的 OEM 厂商来使用，它的功能呢就是说是定制这样一个平台，并且将这个平台下载到我们的硬件的这样一个开发板里面去，帮助我们进行这样一个调试和测试的这样一个工作。它呢是运行在 Visual Studio 2005里面的这样一个插件，也说呢， 我们如果要是说想安装 Python Builder 的话，首先呢要安装一个 Visual Studio 2005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的。这个呢是我们 Windows CE 6.0的 Platform Builder 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情况。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呢来看一幅图。这幅图的话呢，它包含了是一个应用程序这样一个开发的这样一个工具。也就是呢，其中的话呢，我们呢如果使用这个 Platform Builder，使用了这个基于 Visual Studio 2005下的这样一个 Platform Builder，这里边需要提醒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目前我们 Platform Builder 只能够运行在 Visual Studio 2005中。我们 Visual Studio 2008呢，暂时还不能够支持 Python Builder 这样一个运行。我们如果要使用 Python Builder 呢，就是说，创建一个 native 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并且呢，让它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平台的一部分，进行运行的话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如果要是我们创建了一个 .NET 的应用程序的话呢，它可以使用 C Sharp 或者 VB.NET 这样一个开发语言，使用 .NET Compiler Framework 2.0或者3.5作为整个的这样一个应用。不过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的话呢，我们呢就是说，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开发工具，Visual Studio 2005或者2008呢都是可以的。它的 host 的这样一个平台是呢 Windows CE 6.0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平台。这是我们 CE 6.0的应用程序开发的这样一个介绍。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试验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开发环境，它里边呢会包含哪些的内容？首先的话呢，今天我使用的不是一个平台模拟器，因为条件限制呢，可能就是说平台模拟器里边的一些具体运行情况呢，我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得到，所以说呢，在这里边呢，我使用一幅图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呢所使用的这样一套开发板以及整个开发环境以及它的整个一个配置的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呢，第一个呢是，首先的话呢，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开发板。这个开发板里面呢，它包括的内容呢是什么呢？就这儿。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中间的这一部分呢是一个开发板。这一部分呢是一个开发板。这个开发板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的基于 ARM 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运行环境，我们可以说呢，它是一台小的 PC，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是本身是基于 ARM 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一个 PC。它里面所包含的就是说，它会包含 CPU，然后它会包含内存，它会包含很多的外设等等的这些平台的话呢，它呢全都是包含在这个板子里面的。现在我的这个右手边的话呢，其实是有这样一块板子连接到我们的开发环境里面去的。有了这样的开发板之后，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我们的 PC 相连。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连接一个串口。这个串口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串口的这样一个连接。这个串口的话呢，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 bootloader 就是当我们的开发板的 bootloader 启动的时候，它会输出很多的这样一些打印的信息，就是系统调试信息。我们可以在 PC 上通过超级终端，然后呢来看到这些信息，并且的话呢，就是说，当它在引导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超级终端，就是发一些命令下去，然后呢，从而呢就是能够决定让它呢运行在不同的这样一个平台开发环境里面去。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呢，我们还需要连接什么呢？我们还需要连接一个网口。这个网口的话呢，就是我们普通的这样一个以太网的网口。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网口，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路由器或者 hub 的，以及网线的这个作用是做什么用呢？这个网线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说将来我们在 Platform Builder 里面并好的这样的一个 image 文件，或者是定好了这个操作系统这样一个文件，我们需要通过以太网的网线，然后下载下去。之前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也曾经使用过并口线或者串口线呢进行这样一个 image 下载，这个呢也是以前是可行的。不过后来呢，就是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大家会发现，就是使用以太网的网口作为这样一个调试的这样一个，就是下载 image 和调试 image 这样一个工具呢是非常好的，因为相对而言，相对于我们的串口来说的话呢，它的速度呢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快的。而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我们的这个开发板与 PC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网线的话呢，理论上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对等的网线，就是说它呢是一个点对点的这样一个网线。而如果要说呢，你手边呢一时找不到点对点的网线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使用什么呢？使用一个路由器或者一个 hub 作为一个中介，比如说呢，你有两条网线，一条网线呢连你的 PC，然后呢另一条网线呢连你的开发板。然后把这两条网线呢，同时连到一个路由器或者一个 hub 上。但是这里边的话，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路由器可以为你自动的分批一个 IP 地址，而我们的 hub 呢是没有办法为你自动分批 IP 地址的。在这个时候，你需要 设置一下我们 PC 上当前的这样一个 IP 地址，以及我们开发版的 IP 地址。开发版 IP 地址怎么设置？稍后呢，我会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这块开发版上是没有这样一个就是外接显示屏的，它是呢不支持这种 LCD 的这样一个屏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显示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外接的 VGA 的这样一个接口外接一台显示器，然后输入的时候呢，它会支持这种标准的键盘的输入，标准键盘的输入，以及呢就是说我们的 USB 的这样一个 host 的这样一个 USB 鼠标的这样一个输入，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通过完全可以通过键盘和鼠标的输入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开发环境，但是后边的话呢，大家会注意到，就是说我还列出了另外的一个品质设备，这个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就是这个设备呢叫做 GTAG， 是用来进行这样一个硬件的调试的。我们呢就是说，当你这块板子里边是没有任何程序，是没有办法跑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 GTAG， 然后写入bootloader， 然后让我们这个平台呢能够跑得起来。也就是说，当我们操作系统引导之前的话呢，还有一段小代码，然后这段代码就是说，当你的操作系统当你的开发板加电之后，它运行这段代码，这段代码呢，我们把它称作 bootloader。这个 bootloader 的话，其实是跟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它只跟具体的开发板有关，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呢，我们引导的是 Embedded Linux， 或者是引导的是 Windows CE， 其实呢，对于我们 bootloader 来说的话，其实相差并不多。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 bootloader 其实呢，只是和我们具体的这样一个硬件设备相关的。如果要是想你在一个刚做好的第一次使用的这样一个裸的板子上稍写 bootloader 的话，就必须要使用这个叫做 GTAG 的这样一个工具，然后进行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调试。这个呢基本上来说呢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开发工具的一个介绍。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来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使用你的使用 RStudio， 然后呢开发一个 .NET Compact Framework 的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切换到我们的桌面上来。我现在呢，在我的整个的一个 PC 上呢，跑了一个虚拟机，这个虚拟机的作用呢，其实呢，就是它内置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开发的这样一个环境。我现在呢，已经将这个开发环境呢完全配通了，好了，我们现在呢可以把我这台虚拟机呢作为一个真实的 PC 来看。我们这个真实 PC 里面呢已经安装好了 Visual Studio 2005，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 Platform Builder。除了我们 Platform Builder 之外呢，我们呢还使用了一个超级终端。使用超级终端呢和我们的这样一个硬件的开发板呢把这个板连起来了。可能大家看不到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过呢现在呢我需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先关掉这个超级终端。然后呢就是说我会关掉远程的这样一个开发板，我会把开发板的这样一个电源也关掉。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首先我需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说将我 PC 这样一个串口和我开发板的串口连起来。连来之后呢，当我的系统启动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信息出现。我双击点开这个超级终端，然后呢完成一个相关的一个设置。当然这个名称随意输了，大家可以任意的这样一个输出。连接的时候呢，我们使用 COM1， 也就是我 PC 上的这样一个 COM1 的接口，点击确定。然后呢，我们把它这个 bitrate 呢设成38400，这个呢是和具体的你的硬件板子相关的。然后呢，这个你需要参考一下硬件板子这样一个手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数据流的控制流呢设置成5，这样的话呢就点击 OK。现在的话呢是没有任何这样一个输出的，不过呢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我在打开这个开发板的电源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输出的情况输出出来。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如果要说我自动的中断的话呢，它会进入我们的 bootloader 的这样一个命令行的这样一个程序。但是现在的话呢，我呢是需要让它运行一个预先已经烧在我们的 Windows CE 开发板里边的 这样的一个也上在我们开发板里边这样一个 Windows CE 6.0这样一个平台的。当这个平台运行起来之后呢，我们呢可以通过 IP 地址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访问这个开发板。访问这个开发板之后呢，我可以创建一个应用程序，让这个应用程序呢在我的这个开发板上运行起来，这个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呢它是在 load 一个叫做 video 的这样一个程序，然后 load 完成之后呢，它的网口这样一个程序 NAT Flash 这样一个程序呢，其实现在都起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IE 的浏览器，然后呢去访问远程的我们的这个开发板上的一个 Web Server。这个 Web Server 当然它很简单，只是用来就是显示一个图片。我们当前这个开发板的 IP 地址呢是192.168.0.150，这是我们开发板的一个 IP 地址。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就是说我当我访问这个 IP 地址的时候呢，它会显示一个 DJ 的这样一个 logo。因为它内置了一个 DJ 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Web Server。比如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访问。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创建一个应用程序。大家会注意，就是说这个创建应用程序的过程呢，其实和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平台创建过程呢，其实它相差不多。和我们普通的创建一个 Windows Mobile 上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其实相差不多的。我现在选择这个其他的语言 ，Visual C# 里边有个叫做 Smart Device 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现在选择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选择一个叫做 Windows CE 5.0 这样一个平台。当然这个名字起的是有点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因为我现在的平台呢是 Windows CE 6.0 的，但是只要它是 Windows CE 的平台，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选项。选中它之后，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Device Application， 名字可以修改一下，我在这儿就不修改了，直接点击 OK。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创建一个基于 Windows CE 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这样的一个C# 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创建的过程呢，和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平台呢，这样一个构建过程呢，相差比较大的。可是呢，它和 Windows Mobile 平台这样一个应用程序开发的过程呢，其实相差不多。比如说呢，我们刚才如果选择的是 PowerPC 或者 Smartphone 的话，它创建出来的就是一个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而我们刚才选择的是 Windows CE 的这样的一个 5.0 的5.0 这样一个平台，所以说呢，它现在创建出来呢，就是整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说添加一些 icon 之类的，但是现在我们在这儿呢就不给大家添加了。在这儿我们选择的平台是选择 Windows CE 5.0 的这样一个 device， 但是就是我们在这个目标平台上选择 Windows CE 5.0 这样一个 device， 但是我们需要进行这样一个设置，选择后边这个 device options 这样一个设置。设置里边的话呢，我们这里边有个叫 Windows CE 5.0 device， 选择它的属性。属性里边的话呢，它会有这样一个连接方式。目前我们 CE 平台只支持 TCP 这样一个连接方式。其实同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开发板呢，其实也是通过 TCP 的方式连接到我们平台上来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选择 config。config 里边的话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使用的是指定的 IP 地址。这个方式呢和我们普通的 Windows Mobile 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的调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的这样一个调试呢，经常是通过 IPv6 Sync 的方式连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平台上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和我们的这个 Windows CE 开发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 Windows CE 现在是通过一根网线连到我们的开发平台上来的。这个时候我们设置这个 IP 地址为 150， 其实就是我们开发板这样一个地址，点击 OK。OK 回去之后选择这个 Connect to Device 去连接一下。当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连接成功，也就是我们的 Windows CE 5.0 这样一个应用程序连接成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 Close， 然后这个时候按一下 Debug。我们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我们现在直接点这个 Deploy， 然后选择呢部署到我们 Windows 这样一个平台上来。现在下一个断点，我看是不是还来得及？我看一下。好了，现在可以就是说，尽管大家看不到就是说远程这个 VGA 的这样一个输出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当前加载了很多的这样一些应用程序，而且呢，就是说我当前这个应用程序的话呢，也处在一个运行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呢，就是说如果现在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一个外接的 VGA 的话呢，来看这个开发板的这样一个应用情况的话呢，它已经从一个 Windows CE 的这样一个桌面切换到了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 Windows 这样一个 Windows CE 的这样应用程序的这样一个界面。尽管我们这应用程序上没有任何东西，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基于 Windows CE 开发板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的一个调试的这样一个过程。当我们应用程序调试完成之后，接下来的一步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完成一个切换的工作。这个切换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说将我们这个写好的应用程序 作为操作系统的一部分，添加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平台里边来。好了，现在的话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 PPT 来让大家看一下，回到我们 PPT， 然后接着呢来做一些这样一个平台定制的这样一个工作。下面的话呢，我们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定制。这是我之前呢曾经给的，这是首先的话呢，先给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说如何让 Windows CE 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能够跑到一个开发板里面来。第一步的话呢，它需要创建一个 Windows CE 5.0 这样一个应用程序。尽管我们平台开发板是6.0的，也没有关系。然后呢，你创建一个基于 Windows CE 这样一个应用程序就好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呢可以设置一个 Option 这样一个选项，就是在 Device 的，在 Device Tools 里面，它会有一个 Device 这样一个 Option 的选项。选项完成之后呢，我们呢可以在，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属性的这样一个窗体。属性这样一个窗体里面呢，它会包含哪些内容呢？就是说呀，大家可以看到了，然后呢，就是说它里面呢会包含一个叫做 TCP Connection Transport 的这样一个传输这样一个机制。然后呢，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 Config 的这样一个菜单。Config 里边的话呢，我现在画的有点像不成样了。然后呢，在 Config 里面呢，我们需要指令和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呢，其实呢是在我们的 Bootloader 里边设置好的，我们稍后呢会给大家说得到。然后它的 IP 地址呢是 192.168.0.150， 这个是它的开发板的这样一个 IP 地址。设置完成 IP 地址之后，我们接下来的一步就可以按 F5 直接去调试我们的应用程序了。我们应用程序就可以跑在我们开发板上去了。这是第一步，也说呢，跟大家说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如何去创建一个应用程序在我们的 Windows CE 这样平台里面去。不过接下来的一步呢，可能相对来就会更复杂一些了。这步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调试完成这个 Windows CE 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之后，我们还需要将这个应用程序作为我们平台操作系统平台的一部分发布出去。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首先呢需要自定义一个操作系统这样一个平台。定义完成之后呢，我们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使用我们的这个叫做 catalog item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器，然后呢自动呢去选取我们添加哪些功能，然后呢不添加哪些功能等等这样一些功能，我们全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工具来进行添加。添加完成之后，我们还有另外三个工具，分别叫做什么呢？叫做 BIB 的这样的一个编译器，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注册表的这样一个编译器，以及批处理命令的这样一个编译器。编辑完成之后呢，它可以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初始化的过程之中，帮助我们做很多的这样一个自定义处理。当这一切都完成之后，我们首先呢需要去编译。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长一些，如果要是机器比较好一点的话呢，可能20到40分钟左右。编译完成之后呢，就是说我会编译一个针对于不同的这样一个 CPU 的CPU 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CE 的一个操作系统版本。然后这个操作系统编译完成之后，我们还需要将它呢进行调试和下载和调试。这个过程其实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构建 CE 平台的这样一个过程，相对于刚才给大家演示那个应用程序开发的过程的话呢就要复杂很多了。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一步步来看。好，首先的话呢我们使用 Platform Builder 给大家定制构建一个操作系统的这样一个整个一个操作系统。还是回到我的切换回我的桌面。仍然是全屏化一些，这样好。全屏化之后呢，我们先把当前的这个应用程序关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是返回我们的这个，仍然是返回我们当前的这个 Visual Studio 2005开发环境。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这个 Feel New Project。它这里面呢，就是说除了刚才给大家看的一些就是应用程序开发选项之外呢，还有专门一项叫做什么呢？叫做 Platform Builder for CE 6.0 的这样一个选项。这里边呢其实只有一个选项叫做 OS Design。这个 OS Design 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要针对于某一个硬件平台它所编译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这样一个平台了。我们可以换名字，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任何任意的这样的名字。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保持默认，直接点击 OK。接下来的话呢，就会进入这样一个向导。大家会看到这个向导呢，其实呢和我们的这个以前 Windows CE 6.0 这样一个向导略有不同，因为呢我们呢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平台工具呢生成了 R2， 所以说呢这个 R2 的这样一个平台呢和我们普通这样一个平台呢还是略有差距的。点 Next， ，Nest 里边呢有很多的 BSP，这个 BSP 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说了，就它叫做板机支持包，是和我们具体的硬件开发板相关的，它有很多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一个板子。在这里边呢，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择的是这个Connect Core 9P 的这样一个板子。这个板子其实就是我们 D 类的，也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样一个 D 类的这样一个板子。另外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底下呢还有一个叫做 Device Emulator 的这样一个板子，它本身呢也是一个 ARM 基于 ARMv4 的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可以让它既跑在我们的 D 类的板子上，也可以让它跑在一个收音模拟器上。但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不选择这个了，我们直接去选择一个收音D 类这块板子就可以了，点 Next。Next 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模板，比如说呢，我们如果创建一些 PDA 的这样一个平台，它会呢将相应的一些 GWS 的这样一些模块就是之类添加进来。而如果要是我们选择的是 Phone 的这样一个 device 的话，它会将相应的一些，比如说 Real 的RL 的这样一个层将它这些将它这些平台全都加进去。而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什么？选择这个仍然是选择 D 类默认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然后呢选择 Next， 这是一个设计的模板。接下来的话会有一个选项，就是说呢，它会是一个 9P 的板子，或者是呢 9P 的 Handless 这样一个板子。什么叫 Handless 这样一个设备呢？其实就是说无显示设备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我们可以通过远程连接的方式去连接到它上面去。但是就是说它本身呢是不支持显示设备的，我们现在选择 9P， 因为呢我们可以将 VGA 作为我们的输出。下面的话呢会有很多这样的平台。如果要说你当前呢是需要运行一个基于 .NET CF 2.0 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话，那个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的话，你需要选择这个 .NET CF 2.0 的这样一个平台。不过编译的过程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慢一些，然后呢它可能多十几分钟这样一个编译时间。这个呢可能是需要你进行权衡的。不过因为我们在这儿需要使用 .NET CF 应用程序，所以我们将 .NET CF 加进去，点 Next。网络的连接。它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组件，我们保持默认就可以了。Display 的这样一个设计，还有呢串口这样一个设置，保持默认。存储的这样一个环境，使用 FAT 的这样一个文件格式作为存储。浏览器使用 IE 6.0作为我们的浏览器。Shell 的话呢，你可以增加一些自定义的 Shell， 然后可以增加一些命令行的这样一个组件啊，或者说呢只支持这种所谓 graphic 的这样一个 GUI 的这样一个组件，这都是可以的。Next， 远程连接，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指的是呢它内部附带的一些应用程序，我们可以将它添加上去。64兆或32兆，我们在这儿呢是一个64兆平台，所以我们选择这儿。但是大家呢就是说千万不要那个就是担心点是什么，就是说我这个向导过完之后，如果我有地方选错了或选的不对，我想改怎么办？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改。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完成整个向导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 finish。好了，现在的话呢，有一些安全警告，就是说因为我这里面选择了就 FTP 的这样一个 server， 还有 Telnet 的这样一个 server， 以及 Web server， 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对你的安全性有一些问题。因为我是自己写上的，所以说呢，我直接选择这个 acknowledge， 就是表示我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创建的过程呢，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现在生产成功之后呢，我们呢使用这个 solution 的这样的一个 explore 来看一下。solution explore 里面呢会包含这几项。首先呢就是说 Windows WinCE600 的这个目录底下，它包含的呢其实呢就是说是我们所有的源代码，公开的源代码、私有的源代码以及 public 的这样一个源代码。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 Windows CE 这样一个源代码。而我们的一些文件是放在哪儿的？就是说这个参数的这样一个文件里面呢，它所包含的呢有一个叫做Project.bib 的这样一个文件 ，bib 里面它包含的就是说，你如果想添加哪些文件到你的这样一个平台里边去，我们需要编辑这个 bib 的文件。稍后我们看的一个实际例子，而这个 dt 文件它是一个批处理的这样一个命令，你需要在这个系统初始化的过程之中执行哪些自定义的命令的时候，你需要编辑这个 dt 的这样一个文件。而 ej 这个文件的话呢，大家就很清楚了，它是一个注册表的文件。然后呢，我们如果想去编译注册表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编辑这个东西。 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点 RGB 文件的话呢，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文本编辑器，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已经将这个图形化的这样一个注册本编辑器的方式呢，已经引入到里面去了。这个呢是我们最主要的三个文件。除了这三个文件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叫做 catalog item 这样一个 view。这里边呢包含的是我们 Windows CE 平台里面所有的组件全都包含在这里边。然后呢，你可以任意的去添加一些功能到你的应用程序里面去。而我们刚才那个向导里边选择的那些选项，其实呢也全都是包含在我们这个 catalog 的item 的这样一个视图里面去的。现在的话呢，我简单的呢就是说给大家添加一个新的功能。这个功能是什么？就是说在我们的 Core OS 里边有一个叫做 CE Base， 它里边有一个 application 里边呢，就是说它是专门针对于这个 end user 的，也就是最终用户的这样一个 application， 里边会有一个选项叫什么呢？就是叫做 game 游戏。这个游戏大家都知道，然后 Windows CE 平台里边它内置两个游戏，一个游戏呢是那种就是说是那种球的游戏，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就是说它可以将连在一起的几个球同时消掉，然后呢看看就是说大家谁消掉球最多，剩下的球最少等等这样一个选项。另外一个选项就是纸牌的这样一个选项。然后呢也说呢，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游戏呢全都添加到我们的平台里边去，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就是说，当然呢就是说除此之外呢，我们添加很多很多这样一些功能Office 啊IE 啊等等这样一些功能，包括 IPU Sync 这样一些功能。只不过呢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呢显示的是最简单的这样一些功能。如果要是你想查看当前这个组件的话呢，它呢有哪些依赖的话，就是说我这个组件呢是依赖于哪些组件的时候，我们右键点击这个组件，然后呢选择第二项这个检查显示依赖啊。我们现在呢是没有任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所能够依赖的平台呢基本就这些啊 ,CEDB 的这样一个数据库 ,common 的这样一些情况，这些呢都是我们当前这个组件所能够依赖的。大家检查一下，就是说如果要说我们选择了某一个组件，而与之相对应的这样一个依赖的组件呢，其实呢也是已经被我们选择进来的啊。这个呢是它检查依赖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基本到这儿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平台构造呢其实呢就完成了。当然你还可以去添加自己很多的这样一些组件等等等这样一些情况。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呢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叫什么呢？就是叫做 build solution。当然呢就是说这个 build solution 的时间的话呢会相对而言比较长一些。我机器呢因为它跑在虚机里边，所以相对而言会比较慢一些，我估计预计应该在40分钟左右。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这个 build solution 的整个一个过程了。然后呢我呢有另外一道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之前已经编译好了一个，我之前已经编译好了这样一个 build solution 了。所以说呢我们呢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看一下我们整个一个 build solution 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正式 build solution 之前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刚才大家说过的那三个文件的这样一个用法。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BIB 的这样一个文件。这个 BIB 文件是做什么用的？就是说如果你想为我们当前的这个 image 文件或者说这个操作系统 Windows CE 这个操作系统添加一个或几个的这样一个文件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 BIB 文件。其实呢这样一个名称非常简单。首先第一步的话呢，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字体可能比较小的，因为我来不及调了，所以大家先看一下，就是字体可能会比较小，大家先凑合看。哎，我先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字体先调大一些。我把字体调到14，这样 OK。好了，这样好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我想添加一个当前的添加一个 ESG 文件到我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里面来，首先的话呢，我要指定一个 ESG 文件的名称，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几引号。这个名称是什么？这个名称呢可以和你的原目标的这样一个文件不一样，它表示的是在我们当前这个 CE 的 image 里边它所显示这样一个 ESG。而后面的这个目录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当前的这个当前这个 PC 平台上的这个文件它所在的这样一个目录。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保证当前的这个 ESE 文件是存在的，而我们这个 ESE 呢其实呢是用 C# 来编写的一个 .NETS 应用程序，用来显示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幅图片。然后另外最后的话呢，我们要显示就是说它的内存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是要将它放到 NK.bin 这个文件里边的，所以我们后边要跟一个 NK。所以从里 然后呢，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个 link LNT 的这样一个文件，超级链接的这样一个文件，还有 BMP 的这样一幅图，全都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加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平台里面去的。而我们这个呢，就是说之后的话，你编译好操作系统平台里面呢，会包含这三个文件。而我们的这个 Image.NSF C Sharp APP 这样一个名称呢，其实它是一个环境变量，表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这个 project 里边，在这个属性里面，它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来设置你的环境变量。如果你的环境变量为一的话，然后呢，我的这些文件呢，就是这三个文件呢，是会被包含到这个 Image 里面去的。如果要说呢，你把这个把这个值变成空的话，然后呢，它呢就不会包含在这个文件里面去。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环境变量的这样一个作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DET 的这样一个文件。DET 的文件呢，其实更简单，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在初始化的过程之中完成这样一个操作，就是它的语法呢，就是类似于这种脚本的语法。它会将，其实我们下边这句话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会将 Windows 平台下的这个 MVP 点 link，其实这个 MVP 点 link 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 BIB 文件里边去加入的这样一个 link，将它呢移到哪个地方去呢？将它移植到 Windows 的这个 Startup 里面去，也就是表示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应用程序去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这个操作系统启动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去执行这个 Startup 里面所有的这样一个快捷方式，而我们这个 MVP 点 link 呢是放在里面去的，并且呢，它指向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刚才那个 Hello MVP 点 exe 文件。这样的话呢，其实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系统启动的时候，它会启动那个 EIE 的应用程序，这是它相关的这样一些作用。而我们的这个 REG 文件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它呢就是一个图形化的这样的一个编译的这样一个编译器。这个呢是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如何构建 Windows C 操作系统的这样一个简单介绍。我们接着回到我们 PPT，把 PPT 过完，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如何去下载和调试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操作系统。好了，然后我们看这个配置向导，其实这个配置向导我们之前也看过。首先的话呢，我们选择一个 BSP，你可以选择多个 BSP，比如说呢，我可以选择 DG 版的 BSP，然后呢，我还可以选择这个 Device Emulator 的 BSP，这是可以的。选择设计模板，选择是 PCA Device 或者是 Phone Device，DNSF 网络 ARM 那个就是内存的这样一个设置 Shell 还有其他的这样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个向导。这是我们完成这个向导，向导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就是 catalog item 的这样一个视图，然后选择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image 文件里面，或者我们这个操作系统里面包含哪些组件。而我们的每一个 catalog item，其实呢在 PV 里面呢，它是一个最小的功能单位，它所包含的功能呢，包括应用程序、网络层、安全传输层，比如 SSL 或者 HTTP。以及驱动程序等等这样一些功能，全都包含在我们的 catalog item 里面去。而在 PV 里面呢，我们可以通过对 catalog item 这样一个视图来进行这样管理、添加、修改或者自定义等等等等这样一些功能。然后呢，它的功能呢，一方面是来自于 Core OS，这个 Core OS 指的呢是我们 CE 平台里面它所提供的一些基于我们 CE 操作系统核心的这样一些功能。而我们 BSP 的这样一些功能，其实呢都是来自于板机支持包。或者说呢，和这个板子相关的一些功能呢，它会包含在 BSP 里面去。这个呢是 catalog item 的一个简单介绍。接下来的话呢，BIB 文件编译器，其实呢它是二进制文件的这样一个编译器，允许你添加呢，就是说我当前的这样一个 runtime 的这样一个 image 里边，它会包含哪些文件和模块，这是 BIB 文件的一个功能。DET 的文件就是说定义系统初始化的时候文件创建的路径、文件夹以及呢它相应的一些操作。这个呢是由我们 DAT 文件来做的，REG 这样文件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是一个注册表文件，图形化的注册表编译器。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系统平台定制的这样一个操作。接下来的话呢，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依赖于这个 DG 的这样一块开发板，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我下载和调试这样一个 OS Design 它的功能它的功能是哪些。仍然回到我们的桌面上来，好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台的话呢，就是说它现在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完成这样一个自定义的，所以说呢，首先第一步的话呢，我们呢添加一个硬件设备，在我们的这个新创建的这个 OS 底站里面添加一个新创建设备，但是因为它没有编译，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的这样一个下载的工作是要交给我们这个已经编译好的这个 DG OS 底站来做的。 首先第一步的话呢，我们呢是需要关掉我当前的这个操作系统，那个当前的这个开发板上已经运行操作系统，而让它切换到一个叫做 bootloader 这样一个运行状态。我先关闭一下我的这个开发板，然后呢再重新打开它一下，电源打开它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叫做 U-boot， 这个 U-boot 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说是我当前在启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它会把一些硬件的信息呢全都显示到这儿。之前的话呢，我呢是没有打算它启动进程，它会自动的进入这个 Flash 里边已经有的这样一个 Windows C 这样一个平台，但是现在我已经打断它这个进程了。打断这个进程之后呢，它呢现在处于一个命令行这样一个状态，我呢可以通过这个 Help 来查看它当前所支持这样一个命令，而且呢我还可以通过这个叫做 Print ENV 查看一下它当前的这样一个命令行的这样一个变量。这个变量里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几点。首先呢是它的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是什么？是它的板子的 IP 地址。需要注意点是什么？就是说，尽管呢大同小异，尽管每个公司的 bootloader 呢都大同小异，不过呢就是说，我们每个公司的 bootloader 的话呢，其实呢它的命令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技术细节方面呢，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我现在所说的这些技术，只是针对于 D 类的这样这块 CC 9P 的这块板子，其他的板子未必合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而刚才呢做的那个 CE 的系统定制，那个是针对于所有 CE 的操作系统的，CE 的这样一个平台，它都适用的。而我现在讲的呢，只是适用于 DJ9P 这块板子。它的IP 地址是这个 192.168.0.150， 而我们 server 的 IP 地址，也是我们当前这个 PC 的这样一个 IP 地址，它呢是198啊198，处于同一个网段以内。这样的话，它可以找得到，就是它发送那个send 一个 boot me 的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它可以找得到。如果要是说你的 IP 地址需要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叫做 set env 的这样一个方式呢，去设置它的那个，去设置它的某一个环境变量。但在这儿呢，我就不给它做一个设置环境变量了。当你的应用程序做好之后，就是当你的这个 bootloader 已经全都做的变量，就是环境变量全都设置好之后，我们呢可以启动一个叫做 eboot 的这样一个东西。eboot 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运行在我们的这个开发板上的一个代理，它通过网络的就是网口，然后呢向外发送，向我们的这个广播地址，就是25252525去发送一个广播的这样一个消息。这个广播消息叫什么呢？叫做 send boot me 的这样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就是说它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够让我们，就是说它能够告诉我们的开发环境，它当前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当前所运行的这个开发板，它的 IP 地址，它的相关的一些参数。所以首先的话呢，我们还需要返回到我们的这个 OS 底栏里面去做一些设置。这个设置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叫做 target 这个菜单里面去，有一个叫做 connectivity option， 就是连接选项的这样一个选项。我们需要在这里边去添加一个设备，新的这样一个设备。好了，当我们有了这个 connectivity 的 option 之后呢，我们选择这个 add device 添加一个设备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做 webcast， 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命名叫做 webcast device，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add 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就是 download 和 transport 这样一个地址，我们选择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download 的过程呢和这个 transport 的过程呢，我们都选择这个。我们都选择这个以太网，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setting 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这样一个 host 的这样一个界面，它会停留在这儿。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一会儿的话呢，我们这开发板去发送一个 send boot me 的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相应的这样一个设备进来。现在的话呢，我就启动那个 eboot 的这样一个命令行。它的命令行呢叫做 dboot eboot 然后 flash， 它会首先呢初始化一个网卡的这样一个驱动，它会首先驱动这样一个网卡的驱动，然后呢它会向这个255的广播地址呢去发送一个 boot me 的这样一个消息。而现在的话呢，我会能够看到在我的以太网这样一个设置里边呢，它会有一个当前已经有的这样一个 boot me 的这样一个设备。然后完成之后呢，我们点击 OK， 进行点击 OK。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的 list 里边呢就会有一个叫做 webcast device 的这样一个选项。这个选项呢就是我们现在当前添加的。 然后当下一次我们再进行这样一个 attach 的时候呢，我们直接选择这个 attach device 就可以了。这个设置的话呢，我们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了。好了。然后呢，因为呢我们这个 OS design 呢没有经过编译，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的一步呢就是说还是回到我们这个 DJ OS design 里面。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 DJ OS design 里面呢有一个 My Target Debug 的这样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呢就是我们刚才这个 DJ 这块板子。我们现在选择这个 Attach Device。直接点击这个旁边这个 Attach Device 就可以。这个时候呢，它呢会有一个叫做 download 的这样一个对话框出来。然后呢就是说，当我的这个开发环境和我的这个开发板连接之后，我的这个 boot me 的这样一个 device 呢，它也呢就不再去发送了，而是呢就是完成这样一个通讯的操作。在我们这一边呢，就是说它会下载我们当前已经编译好的这样一个 image。下载完成之后呢，它会自动的去启动一个 debug 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让它能够，让它能够完成整个这样一个debug 这样一个操作。当我们这个进度条走完之后，也就是说呢是我们的这个已经 build 好的这样一个 nk.bin 的这样一个文件，能够成功的下载到我们的开发板里面去，并且的话呢，它可以自动运行起来。与刚才那个调试不一样，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调试呢是整个的一个操作系统，而并不是某一个操作系统里边的某一个应用程序。所以说呢，我们呢是可以进入这样一个内核状态进行调试的。这个呢是和我们刚才所不太一样的一点。这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调试。时间关系的话呢，我就不等它整个的一个下载完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 PPT 呢来走下面的操作。等一下呢，我会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当前这个 IDE 的环境呢，已经进入这样一个 debug 的状态了。回到我们的这个 PPT， 然后选 next。然后呢，其实呢就是说很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下载调试的这样一个 OS 底赞。首先的话呢，我们第一步需要去进行这样一个成功的编译，我们要成功的去编译这个 CE6.0 的这样一个 OS 底赞。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会比较长，大概20分钟到40分钟。然后呢，确认一下我们的电源、网线、串口线是否正确连接，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要是你使用的是 Hub 或路由器的时候，要确认一下我们这个 Hub 然后是否连通。有一次的时候呢，我就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所有的连接都是连接好的，然后但是网线死活不通，原因呢其实就是 Hub 的电源呢忘了插了，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启动 bootloader， 启动 bootloader 的话呢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一般的话呢我们自己加电，然后呢它就可以自动去启动了。但是呢很多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根据每个开发板的不同，然后呢我们 bootloader 这样一个命令行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家呢需要根据自己所用的那块开发板去看一下相关的这样一些文档，然后来确定呢就是说我怎么样去启动这样一个 bootloader， 然后通过串口命令，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超级终端，然后呢去下一个串口这样一个命令下去，然后呢我们去启动一个 eboot 起来，启动一个 eboot 之后呢启动一个 eboot 之后呢，我们呢就是说，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可以使用 IDE 环境去下载已经编译好的这样一个 OS image，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一步，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一个启动一个 debug 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虽然我没有让大家看，但是就是说大家会想，就下载好了这样一个 image 之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可以做这样一件事了。这个呢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开发的过程。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Windows CE 6.0 R2 的整个一个开发的这样一个过程。给大家说的包括哪些呢？就是 Windows CE 的一个概念，还有呢 Windows CE 6.0 的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 Visual 6.05 Platform Builder， 然后这是给大家演示过的。而且就是说我们三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开发，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应用程序开发，也是使用 Visual Studio 2005来做。但是呢我们很简单，然后呢直接去创建一个模板，然后呢将它下载到我们开发板上就可以运行了。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平台定制，然后呢定制和裁剪一个操作系统。裁剪完成之后呢，我们呢然后呢就可以下载，然后呢并且进行调试。这个调试呢就是其实刚才就给大家说的，就是一个操作系统级的这样一个调试。而我们所没有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一个驱动程序和 BSP 的开发。这个的话呢，因为说来话长，可能是我们所没有包含的，不过呢，在之后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就是说今天那个这个月下29号的时候，刘定明老师会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 就是驱动程序，一个流式的这样一个驱动程序开发整个的一个过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介绍这部分内容呢，其实呢全都是在我的这个 blog 里面会有的。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访问一下我的 blog。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一些那个就是嵌入式开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首先第一个呢是 Windows 100的一些中文的官方的这样一个开发的网站，很多的一些资源呢可以在上面找到。当代 Micro Framework 以及微软的一个叫机器人平台，叫做 Robotic Studio 这样一个平台，还有呢就是微软的嵌入式开发者的这样一个论坛，它是一个中文的论坛，里边的版主呢都是 MVP， 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去里面去问一些问题，还有相关的一些 blog，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大家如果要是接下来的话呢是提问时间，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写在下面，稍后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统一来解答一下。好了，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这次 webcast 呢就到这儿，然后呢，请大家填写一些访问表，然后呢，帮助我们呢能够把 webcast 做更好。我们这次 webcast 到这儿，谢谢大家。